接下来我们有40分钟的研讨，那我们请后观法师、开仁法师、圆坡法师，还有观藏法师，还有我们的住持后贤法师一起啊。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啊，我们现在手上有不少的提问，好。那我们先请开仁法师来做个简要的回应。好，请。
好，各位法师大家好，各位法友大家。那这个问题是早上还没有回应的哈。第一个是大乘佛法应运而起啊，那是不是对于一些了义经或者不了义经，那该如何去了解它啊？是不是应机说法，或者是呢，也方便适应而有这一些经典的出现啊？那我想大家，这个法友问的这个问题哈，如果您想了解更清楚的话，可以详细阅读《成佛之道》啊，因为导师在《成佛之道》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就是经典啊有分成了义跟不了义啊，那不同的系统啊。大乘三系它对于了义不了义的定义也不太一样啊，那所以这个部分我想阅读导师的著作哦应该就可以啊。那大部分其实原则都是适应众生呐啊，适应众生的根基，所以有不同的法门出现啊。好，再来这个问题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外面很多人质疑导师的思想呢是比较学问的啊，那理论上的哈，那实践的部分呢比较缺乏一点哈，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我是觉得说，如果要阅读导师的思想哈，导师晚期晚年最后一本著作呢就是《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那把所有一生的他所提倡的人间佛法那做一个总归纳，那所以如果你要说导师的实践的部分是从哪里可以了解呢，我想这一本书是蛮具体的。再来的话，他曾经也跟导师有跟院长说过了，在所有的著作里面呢，就是《成佛之道》和《初期大乘》这两本书，那谈实践的部分呢是蛮多的，所以或许可以依循这样子的一个理路去找寻，倒是比较强调实践的部分。当然如果要按照人菩萨行那导师的说明来看的话，最基本的就是十三行十三业的一个起步。那我想是不是导师的思想会比较偏重在理论呢，我想这个是见仁见智的问题。那有一些人在实践十善的时候呢，因为知道十善可以通有漏无漏啊，同世间出世间，那所以它可以包括的面向很广啊，尤其是意业啊，无贪无嗔无痴啊，十善嘛哈，意业方面的那个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的扩展啊，这个是可以通那个戒定慧的部分啊。我想如果大家有兴趣在实践导师思想的部分多深刻一点的话，那可以往这个部分去了解哈。那我想应该待会也希望院长可以提供更具体的实践的经验啊。好，我的答复就到这，谢谢。
谢谢开仁法师。那我这边问题很多在 B。第四页倒数第四行这边龙树的中药说空说假名，重点还是中道的缘起说空以离一切见为主中道是离二边见，这同样是离见但是导师这里注意到什么呢？中道，我们讲中道的话比较对应的是离两边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主要是离两边，这是离两个边见。 但是讲空的话，不只是两边啊，是离一切见。好，即使说你学空，那再执着空，这样的见也要破除。所以空它离的见哦，那是一切，就是一切法空嘛，所以一切见都要离。那讲中道的话，比较离两边，好，就不长不断啊，这是中道，这是它的不同哈。再来，哦，这个问题问的蛮深刻的哈，就三法印，导师曾以无我来贯通两边，那像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我们先要了解诸行无常的行是什么？这个行是有为法，好，那佛教用的行很多啦，那像十二因缘、无明行也有行嘛，对不对？但是无明行的行，这个比较着重在行业，好，五蕴也有行啊，色受想行识，那个行呢，就着重在心所法，好，还有不相应行法的行，但是诸行无常的行，它范围非常的广，算是最广的行，那就是包括一切有为法，不只是行运的行哦，包括色、受、想、识，都算是诸行，就是有为法啊。所以三法印、诸行无常，这是针对有为法说一切法是无常，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但是涅槃寂静的话呢，它针对无为法涅槃，好，就贪嗔痴永尽的涅槃来说。但是诸法无我的法，它就包括有为法跟无为法，所以透过这个诸法无我，它一方面对于有为法的诸行无常它是相通的，然后对于涅槃寂静的，我们要修无我无我所才能够达到涅槃寂静嘛，透过无我能够贯通诸行无常，有诸行无常知道无我，那有无我可以得到涅槃，所以无我可以贯通两边。那么大圣他是着重在缘起性空，那这里面就问到一个问题，无常跟缘起是不是看作同一，那涅槃跟空性能不能看作同一，这个蛮复杂的，就是导师在中观经论38页到39页有触及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在阿含经里面啊，这缘起到底它是有为还是无为，事实上学派的看法不一，缘起有时候跟无跟缘生缘所生法一起谈的时候，这缘生缘所生法就是也得把它看成是有为，那缘起的理性就把它看成是无为，所以有的把缘起看成是通变的理则，把它看成是无为，但是呢，阿含经又说缘起甚深，涅槃背负甚深，还有更深的涅槃。那缘起是有为，涅槃是无为，所以在这部经呢，这缘起有的又把它看成是有为，那有的跟缘所生法又把它看成是无为，所以学派因为不同的经证，有的把缘起着重在有为这边来说，那大众系比较着重在无为的理则这边来看，那其实啊，缘起它通流转通幻灭，它是通两边啊，所以透过缘起它可以通两边，所以我们不能说涅槃跟空性就完全统一，在导师的空智探究里面有一个章节提到空的双观性、双观义，就是破除虚妄不实的这个虚妄不实的空虚啊，这个也称为空。那如果断尽烦恼、贪嗔痴永尽这样的寂静，我们也可以称为空。所以这样的空呢，它也跨两边呐，一个破除虚妄不实的执着而得到寂静的，这个是空的双观义。所以缘起跟无常这个要看哪个学派，那事实上缘起它通流转通幻灭，空也是双观义。另外这个问题也是蛮深入的 就是无我无自性达成真俗无碍空有病观的中介任务是怎么达到的啊？基本上这因缘缘起通两边嘛，啊，还有空它的双关义，它是空是无自性啊，它是由这个来知道世俗缘起假名有，然后圣义毕竟空啊，是这样子来互通的。那另外有问到自性跟无自性有什么关系啊？这边是写说无性空跟无自性空，我想您应该问的是自性空跟无自性空吧？好，那这部分导师的空之探究第三章第六节就有一节专门在谈自性空跟无自性空啊。那上午我的解说对于自性的定义呢，比较着重在虚妄的自性，应该要破除的。破除这样的自性，就是知道无自性。那这样的无自性是空，这是无自性空啊。但是呢，在《大智度论》卷四十六，啊，《大智论》二十五册396页，中览那边提到自性有两种自性，一个是世俗的自性，啊，一个是圣义的自性。世俗的自性，比如说哦，地它有坚硬性。水它有湿性，这个是世俗的自性。那在这些不能够执着实有，执着实有那就落入自性见啊、我执，这些是要破除的。那另外呢，圣义的自性，这是圣人所证得的真如、涅槃、实际法性，这个也称为圣义自性。那龙树菩萨针对这两个自性，世俗自性跟圣义自性，在中论来说，它基本上都是从虚妄的自性来谈，不太谈圣义自性了，也就是因缘所生法，那破除这个独一啦、增长啦、主宰这些，来说无自性空。但是导师在《空之探究》的第三章《般若经》的空，有注意到。早期般若的深悟，他是谈自性空，这个自性空不是谈无自性空，这个自性空指的就是涅槃的深悟，是谈的是圣义自性。所以自性有两个，一个是虚妄的，一个是圣义的。我们破除虚妄的执着，达到圣义 的真实。空也有双观义，所以这边要一起配合来谈。那问到导师的空观思想源自何处，这因为导师空之探究有阿含啊，有部派啊，有般若经啊，有龙树论，我想这导师是纵观的啦，他不是偏取一个啊唯一的来源，导师不是这样子，他是纵观的整个佛法，那加以抉择洗练。那我想导师应该是同意龙树菩萨了，因为声闻他是把这个世间跟涅槃啊，把它分成两节嘛，对不对？那龙树菩萨是世间及涅槃，那加上有的就是大小圣产生对立，比如说上午有人问起文殊菩萨的空啊，跟般若的空有什么差别？其实文殊法门它比较谈多的是实际啦，是法界平等啊，这边那般若经它是含容三圣，这边是，就是说般若或中观它有摄取这个阿含的缘起这边来去入，但是在文殊法门，它是直接契入圣义的不生不灭。一个是从无常、无我这边的空义来入，一个是从不生不灭的涅槃来入。那龙树菩萨是把它贯通起来的。 导师的空观思想独到之处在哪里？
我想 读到之处大概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我们看起来暗的空啊，部分的空，或者就是融入空，看起来都是空空空空的，不知道那有什么差别啊。导师能够知道，哎，这暗的空是着重在解脱道啊，那龙树菩萨的空能够把阿含的缘起中道跟般若的空性假名能够贯通起来，而且真实无碍啦，悲智圆融等等的，这个是蛮就是看经藏非常深入的了。在导师的空观思想架构如何？我这个问题都很大嘞。空观的思想架构，我想这是缘起性空啦，如果要看架构的话，空之梵就好好念吧。好，再来，这里有提到说大智论课上完之后能不能开瑜伽行门的课程，比如说瑜伽师地论啊、摄大乘论、解释密经，这我们有请圆破法师来有机会来开这方面的课了哈。我们找其他的对这方面有专精的法师再来跟他请他发心哈。这里有两个问题有点类似哈，就是导师是不是否认藏传佛教？导师是不是否认藏传佛教？或者说讲白一点，有人说藏传佛教不是佛教，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观藏法师的讲义第十二，第十二页啊。其实在刮胡二下面，刮胡二，佛法的世界西坛还是胜于世间的神教，即使是世界西坛啊，世间西坛它还是有趋向解脱的成分，所以呢秘密大圣是晚期佛教的主流，
这是佛教史上的事实，还是佛教的一支啦，所以导师说它是秘密大圣佛教，还是承认他佛教了，不会说他就不是佛教，即使是世界西坛还是有趋向解脱的成分啊，
所以导师不会说就否定他，
但是因为包括戒律也好啦，或者是种种跟原始佛教有很多很大的出入，所以这些需要从佛教史上包括佛教的教义
来加以抉择。底下问了一个问题，这个也是蛮深入的，就是立本与根本佛教淳朴，弘阐中期佛教的行解，摄取后期佛教的确障者，
这后期的佛教难道没有包括密教吗？
那我们看圆破法师的讲义第三页，西的第三页，导师对于佛教的分歧有五歧、三歧、四歧。我们看四歧的地方，佛法那就包括阿含还有部派，初级大乘佛法主要是性空慧明的般若中观，那后期大乘佛法就是唯识跟增长唯心。
所以导师对于这三句就是摄取后期佛教是确当者，在七理七集是人间佛教有详细的解释，那边主要只是提到唯识跟如来藏，没有包括密教，所以后期佛教这里也只是提到这两系，那另外呢秘密大乘是另外的啦，这个没有纳入后期佛教是确当者。
那在 B 十五说到圣典不该有真伪问题，只是了义不了义，方便与真实，那这个又好像不否认秘密大圣，两者见解不一。
导师并没有否定秘密大圣了，只是抉择了，所以有时候导师会提起，像密宗谈到的普利道次第广论这一部分，事实上谈的也蛮详细的，如果 对于如何修学，包括里面的止观的部分啊，因为他谈六波罗蜜嘛，对不对？谈毗婆舍那啦，哦，还有舍摩他，哦，舍摩他的部分，他基本上都是随顺瑜伽师地论的声闻地，如何修禅定的，啊，这部分也很值得参考啊，哦，那在修观的部分，那就采取月称的中观义，哦，这个是中格巴大师的普利道次广论，啊，所以如果说有一些这一部分值得参考的也无妨啊，并导师不是一味的否定，哦，那但是这里相关的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在 B 的23页导师有提到密宗道次第，好，只通过普利道次第，这个只是要你知道了哈，并不是要你修行。这个主要是在密宗道次第那边有提到哈，就是不只是修普利道次第到圆满到观就成就了，必须要修密宗道次第才行，所以有个更高的啦，哦，那其实如果说从初级大乘来看，龙树菩萨的这些行法来看，大智人来看，根本不需要谈那个密宗的道次第，光是这福德啦、智慧这样的修行，其实也就够了，哦，所以他在密宗道次第的时候，他是比较着重在极深成果啦，哦，也有提到无上瑜伽的这些，哦，那是不是在永光集之外有解释？我想在印度佛教思想史，哦，还可以参考一下啦，哦，欸，这个问题都蛮深入的，哦，好，那我们现在先请圆波法师。
目前长老还有佛观院长、各位法师、各位菩萨，大家好。我想我还是这边就是针对刚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净土会不会是大乘时代的玄想、想象式的？那这个问题，老师其实在初期大乘的最后面哈，有谈到，即使净土法门，即使见佛。或者这波罗三昧，这些见佛，它都不是玄想，或者说这些净土法门绝对不是玄想，都是什么？从止观的经验而出来的。止观，好，那问题在于说，大乘经或者净土法门，它所描述的这些内容，这些庄严的内容，它会不会是重点？或者它是不是更有其他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要特别去认识的重心？如果以我们早上来看，譬如以净土法门来讲，你看它的一开始的下手处、切近处哦，一定是十善。从十善，你能够再加上修福德，很好；你能够再加上修六波罗蜜，那更好。好，这是行的部分嘛，切近处。可是他有没有他的终极目标，最高远处？那最高远处，如果你以《波州三昧经》来看，《波州三昧经》它是见佛，对不对？他修三昧，然后见佛。可是见佛之后，你看他从定走向什么？走向慧。佛不识。他见佛，那个佛是不时而来，不时而去，事实上是内心的影像所现。好，所以破除这个内心的虚妄，他证怎样？证这个证真，他达到自证。所以如果你去看净土法门，我觉得他着重处，你除了要注意他的切近处之外，你一定还要特别去看他的从定发慧的那一部分，那才是 不离佛法，不离佛法根本的特质所在。那当然我们说念佛也有所谓的这个持名念佛，有观相念佛、唯心念佛，还有实相念佛。那其实也 不应该过分轻视其他的，就是 我说到的四相念佛了，但重心是实相念佛。可是在经典里面却也有谈到说，他观佛相居然也可以入实相，一样他观这个 佛相是不实的，是虚妄的，那破除这个虚妄也就证得到这个自证。所以我一开始说，或者导师也有谈到说，印度或者我们当我们读印度的典籍的时候，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说你要了解印度宗教文化的特质。那对于这个印度宗教文化的特质你了解之后，好，那再去看这个大乘经典，好，去抓住这个佛法的根本，那这才是重要的了哈。所以这个净土法门也不可以称为是玄想了哈，一定是这个定慧的经验。那早上还有个地方对于这个初期大乘跟 原始大乘哈，那早上后面后来很赶哈，这个也乱掉了。初期大乘是250年了哈，我们说250年，从这个西元前50年到西元后200年。那原始大乘如果照导师的意思，应该就是那250年的开端呢，开端。好，我这个可能大部分时间要给院长才比较好哈。好，谢谢。
主持院长，主持院长，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这里有几个问题了。说到我们在经典当中都会常看到，除了我们人间可以看到的七众弟子之外，还有其他他方世界来的圣众。对于这样的经典的阐述，如何与人间佛教连结了？我们记得导师说过了，要读大圣经啊，要有什么？要有艺术的眼光啊。我们对读大圣经啊，我们不要用科学的角度来看啊，用这部分来看。还有关于说到业嗔与中观八承认大乘有一切行与中观两大流，做了义不了义的分别，请简介二大流。我这说起来就是两大系嘛，我们看，可能在这里我们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因为西藏后期印度后期佛教都论师们都重视在论点啦，西藏也是重视论点，所以他们只看，所以他们只承认印度啊，印度只有两系啦，就是中观跟一切，因为重视论点嘛。因为但是真常唯心系主要是表现于经典的形态嘛，所以他们因为重视论点，所以不承认这些了。但是也由于他们不了解，所以对真常唯心系的抉择就没有像中国抉择的这么好。因为各家不管是一切中观都在，因为后期有空有之争嘛，他们之间争论的时候都常会拿真常唯心系的经典作为他们自己宗派的校正，这样子嘛。譬如假设啊，就像我们中国的唯识啊，六宗十一论当中有楞伽经嘛，如果导师来判的话，这楞伽经有讲到很多啦，一切行派的理论讲到很多，但是它的宗旨是真常唯心嘛，等等这一部分，由于他们不够了解，所以他们对真常唯心的判法有不同，不及中国佛教了，所以这一部分提供这个观点了。至于业嗔，如果说业嗔跟中观八，他们当然是以中观为究竟了，但是中观也有分嘛，假设有分成应承派跟支系派嘛，所以他们是认为支系派是应承派是最高的了，基本上这个就 就说到这个地方。还有关于刚才有说明到说，一首等流音啊，天色深，就是中国巴以为要修天色深，天色深是等流音，就是他们修天色深而能够成为佛的色身了哈。那这里有问到说，在成佛之道有说到了哈，世界人是佛的色身因了哈。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哈。我们在这个地方，导师也在，刚才我们也举那些我们，导师说这个修六度万行啊，是主要是成为大家能够赞叹的菩萨行的，这个跟世界忍是佛的色身因是没有违背的啦。主要是因为中国巴以为现在有无上一切，我们知道以上无上一切修的方法嘛，我们知道嘛，就是那样修成的方的天色身，我们常听到化红光而去嘛，他们认为修那样的身，就因为是等流音嘛，就能够成就佛的色身哦，主要在这个差别。导师在这个地方说，世界人是佛的色身音，这只是偏重说了，因为前三音比较接近福德嘛，后三音就比较接近于法身啊，要接近法这一方面嘛。但是色身音它不是等流音啊，它也可以是一熟音啊，主要是在等流音或一熟音之间的差别啦。而为什么密宗要强调它的等流音呢？我们可以再这样体会啦，就是希望由这样的等流音所得到的等流果，它们之间是很接近的啦，这样了解吗？跟我们说是一熟因那不一样的嘛，一熟因，一熟因跟一熟果之间就有不同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去了解了。还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有说到人间佛陀有相对的有绝对的，这边有问到说要如相对的与绝对的佛要如何以中道解释，其实是这样子，我们刚才说有绝对的那个不是跟相对相对论的绝对，这意思在说它的绝对性不是说跟相对来对论说它的绝对，那是迷皆相超乎一切的啦，已经超乎一切，而是在超乎一切当中它所现的缘起相，缘起相那就是有相对性的。而这样佛陀的相对性他怎么完成他的绝对性呢？是因为他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他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他都能够在相对性当中呢恰到好处了。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他的相对性都能够恰到好处。而在这边说佛陀是圆满的了，基本上是这样的说法了。好，以上解释到这里，好，谢谢。
这里还有几个问题。导师提倡的人间佛教这么好，这样的正法这么好，但是知道的这么少，能做到的更少，是谁的责任啊？我想是我们的责任嘛，每个人都有责任啊。这佛教其实不是靠某一个人啊，就像佛一教经所说了哈，佛要入涅槃了，那阿难当然很难过嘛，是不是？但是佛说要弟子辗转来好好的修学，让这个正法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样的正法久住，比起靠佛一个人这样子一直。这个色身不灭，一个人来撑着，更有意义，对不对？我们，这个承先启后嘛，好好的来修学，好好的实践，好好的弘扬，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这样的正法久住更有意义，这个也是才是合乎缘起了。好， 再来，就是最后 B24 页，以此格量诸家啊，第五行，就是导师以大智论来，格量诸家啊，也对于无着系说他缺少这三圣共入无余涅槃的啊，他主张有五种种性。那起信论为一见成义啊，就是行菩萨道啊，不管如何都是要三大生起解这些福德智慧资粮都要圆具才可以啊。尽管这发心有所不同啊，或者根性有所不同，智力有所不同啊，但是实上所应当要具足的，都是需要具备了啊。那最后静之与密则无一可取啊，只是方便摄受余下而已。当然这导师早年他的对象不是对一般的信众啊，他对谁说？虚大师啊，他是对虚大师说的啊。当然主要并不是说净土的经论哪里不好，而是看到时下的种种的末流了。好，就是只是一句佛号，但是如果说大家注意一下，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的起源开展有个念佛法门呢，有提到四种念佛啊，有称名念佛嘛，观相念佛啊，唯心念佛，还有实相念佛。所以这样的净土，包括圆波法师介绍的东方阿处的净土，这样的不称，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啊，对不对？也是非常值得我们修学的啊。我想这个禅啊，就是净土跟密，导师看到的是时下的种种的弊端啊，那是作业这一个感触的说法啊。另外在 B 讲义的20页啊，这里问到就是细珠玉了哈，《法华经》的细珠玉说这些阿罗汉，他的无价宝珠，这个是过去因为在佛那边听法种下的菩提种子，好，那但是呢，因为长夜忘失啦，所以取证阿罗汉。如果依导师对于隔音之谜的说法是迷事不迷理，那是不是表示本来已经发菩提心的阿罗汉的，他们这样的发菩提心只不过是属于事相上的了解而已吗？如果菩提心有退失的可能，那么应当到什么时候菩提心才不会退失？那在成佛之道里面有提到啊，发心住，就十住里面的发心住，基本上在从那个地方才是三大阿僧祇劫的起点。我们说哦，菩萨修三大阿僧祇劫或无量阿僧祇劫，先不谈无量啦，如果谈三大阿僧祇劫，什么时候起点？有的人不了解啊，他心里想，说不定我已经修了2.99劫了。其实，从菩提心的起，就三大阿僧祇劫的起点哦，是要发心住，实住的发心住，这个时候不退才开始算是三大阿僧祇劫啊。这个我们就要反省了，是不是？哦，就有人说一说，然后就啊，众生难度啊，没法度啊，然后自己度，这个的话就会退失，这个可能起跑点都还没开始跑啊，会有这个问题哈。另外，可能我们要留意菩提这个字眼哈，它是觉悟，对不对？菩提树下这是觉悟，既然是觉悟的话，它是智慧，对不对？但是呢，这个菩提心它有时候很广义，导师有提到它有信就有愿行果，在愿菩提的时候它是着重在信愿，就是我要发无上菩提心，这样的菩提心
是信愿，属于信愿的部分。但是在行的时候，就着重在慈悲，这样的菩提呀、啊，就有含容的慈悲。到最后证悟，那个就叫无漏的智慧的啦。所以这菩提哈、啊，有时候看你在什么地方谈，出发心的时候是信愿，中间的修学也是慈悲，最后证悟无上菩提也好，独觉也好，这个觉，都是智慧的证悟。
那另外补充一下，就有人问到，观藏法师说，导师的人间佛教跟人生佛教有什么不同？语言不详，我想稍微补充一下，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看一下，就是我们在
佛言网站上，导师
就是导师的人间佛教论集，中间有七理七义之人间佛教，主要呢我们是点出来导师跟虚大师的人生佛教跟人间佛教对峙上，对峙死鬼的这一部分是一样的，但是虚大师呢他比较含容天神，这一部分他 有些含容，但是导师说死鬼这个当然要对峙，天神这个部分也要对峙，所以对峙上面去除掉，对峙下面去除掉，剩下是中间叫人间啊，不是只有生对死而已啊，这是人间，所以一个不同就是判教不同，判教不同就是虚大师他比较同情就是佛德本具的这一部分，就是那但是导师呢他是比较强调在佛法跟初期大乘佛法，另外历史观也不同，历史观的不同，虚大师认为说末法时候修人圣行，那导师从这个整个佛教史来看，反而初级大圣这边以人来修菩萨行，这个史观也不一样。再来就是经证的不同了，虚大师他是这个非常有智慧自己的创建，但是没有经论的根据了，那导师是有找到经论的根据，比如说增一阿含啊，还有龙树对于这个菩萨行的，所以经证的不同，史观的不同，判教的不同，这些都不一样。那对峙的，除了说死鬼一样，但是天神这个地方也不太一样， 好，简单做个补充。好，那时间，还有问题上，哪位？
严波老师，好，请。
这边有一个问题，这边刚刚谈到说，好，那导师在谈到净土法门的时候，开宗明义说大圣是不离念佛跟往生净土，应该可能有问题，应该不是大圣啦，是净土法门不离念佛跟往生净土了。好，那就是对于修学净土法门，那导师对于净土法门的有很好的教说，那为什么导师不鼓励弘扬这个净土法门？好，那这边这句话啦，就是说导师对于净土法门的解释教说很完整。那我常常一直觉得啦，就是说导师的书为什么值得读，为什么可读了？我举一个例子啦，就在四十二字门，就是四十二字门，这是音，印度的音。你看他在对照四十二字门的时候，花的那个笨功夫，那么聪明的人下那么笨的功夫，一个一个不厌其烦把它对出来。那他所参考的这个资料，就是大圣经典参考的资料，几乎可以参考都放进来了。
就广度够，而且这个深度又很深入，它可以看到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那既深又广的这样的点或这样的书，难道它的可看性没有吗？难道只因为有一个观念跟我们不符合就要全盘否定吗？这当然不是一个正确的学习态度嘛。好，所以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导师一个特质了，我觉得。那可是导师没有很鼓励，这看起来很像是了。那其实这就我想请各位看 C21 页了。 C21 页C21 页上面括号2这边有提到一件事情。那其实导师对于天台啦、贤首这些宗派哦，其实对他们用的这个精神是肯定的。你看他们怎样统贯衡量一切法门，就是做什么判教的工作。那判教当然大家观点不同，结论不同，但是这个判教的意义在哪里？求真实的信念，那这样就能够带给佛教生命力。那从这句话我的理解了，导师其实也是要做这件事情，就是说他必须要判摄哪一个经论或者哪一个法门，它是属于哪一类、哪一性质的、哪一个宗序的。所以在《出席大圣》这本书，导师在最后结论呢、等于是结论，他的结论很特殊哦。他的结论是用什么做结论？用四悉檀。四悉檀就是我们刚刚一直谈到的判摄。大乘佛法你怎么抉择了？这个判摄其实就是抉择，就是判教。那这个抉择就看个人会有不同，你抉择净土法门是属于哪一类的，这就牵涉到你对它重视的程度嘛。那我想基本上净土法门不可避免的，它是重信的程度是比较高了，所以它应该还是属于适应上的一个法门。但是不可否认的，这个法门还是对很大一部分的众生很有启发意义。那这个部分就是也是一样，在出席大圣最后有一句话，就是说一切世间善法皆是佛法。佛法的范围你不要把它看得太狭隘，它其实是很广大的，只是你怎么去判教。好，那补充到这里，谢谢。
还有吗？还有吗？
好，看到这个问题非常高兴。而这样说，要怀念人因顺导师发心学人菩萨行，但是又如何能够确保生生世世能够在人间行菩萨道，而不会入其他去了哈？请翻到讲义第28。我们一般说我们都相信因果嘛哈，但是我们要自我勘验呐，要依佛法的标准来勘验，我们到底相信的因果，我们到底有没有相信到三世因果了哈？就是引文八。我们能不能相信我们现在只要我们依着这样去行，我们就可以深深去感受到我们的业力就会借着我们这个方向往这个方向去发生了，就是跟这个不相应的它会渐渐的减弱它的力量。这个就我们班有讲的随喜，所以我们的习惯性，希望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一次一次的去体会那个跟我们在日常事情当中一次一次的去体会。我们假设说我们对于佛法有信心，我们觉得有信心，我们就要对于我们一般讲的三世因果有没有信心。我们导师说重视空义，其实重视空义导师更重视菩萨大行嘛，所以导师也重视世间正见，也重视三世因果，只是在三世因果世间正见一切世间正行当中以三心相应，是这个哈，不能够离开事实，不能够离开我们的事行来去谈三心，来去谈空义。大致上就解释到这边。好，谢谢。
好， 那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切磋。那么最后请我们的住持侯贤法师为我们做闭幕的致辞，好，请。
我们四位主讲法师啊，还有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啊，那么经过一天我们这一个的座谈会，啊，那么也听到很多关于这个啊佛法很好的资讯啊，那么相信大家对这个佛法呢，应该有更深一层的这个认识跟了解。好，那么今天也实际上是我非常高兴啊，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啊端午节当中，共同我们来思维这个佛法的这种意义。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一个信念，大家希望真正能够深入佛法的法义，真正能够得到大会的成就，真正能够了自己的生死，真正能够度化众生，真正能够让众生离苦得乐。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大家来修学佛法，大家来深入法义。那么我们想说，那么多人大家共同心愿，也应该可以让我们的佛法能够更弘扬在世间。那么导师他对佛法真的是非常深入啊，也写不少的书籍，也确实花了很多时间。那么但是早上也听到讲师也都提到过，真正重要佛法的目的还真正是要断除我们这些烦恼，真正是能够改变我们这些习气啊，能够看到世间的灾难能够一天一天减少。尤其祖师大德一直在讲，现在是简洁时代，简洁时代灾难常常无常的关系，不经意可能就会来到。前几天的台风，那么气象预报说可能会非常严重，那结果很好，还好能够很没有风雨的过去。可是有些人有一个居士就跟我问说，台风过去了吗？我说过去了。哎，可是怎么没风没雨啊？我说，难道你一定要有风，大风大雨，把房子吹倒你才高兴吗？他报道是很严重，但是那是一种防范性。这样讲的目的，实际上我们是希望不要有灾难发生。很多地方一到台风，他紧张的要死，能够没有的话，这不是皆大欢喜吗？所以我们想说，佛法真正是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我们应当能够真正了解佛法，真的是希望每个人能够活得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因为世间真的苦难众生太多，所以导师的思想、虚大师的思想一定是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今天的整个环境因缘，以佛法来讲，是因为我们大家的福德、大家公益所感，真的我们不能怪别人，我们自己只有在自己福德、在自己的智慧上多下点功夫，多努力，我们这福报会带到来生啊，我们智慧也会带到来生，我们的业力会带到来生啊。所以呢，我想那些会带到来生的应该是我们修行的重点，那些带不走的那个就是随缘因缘就好。所以我们真的是难得能够生而为人，难得能够听佛法，能够在这个世间能够入宝山，我们希望说每个人都能够修得福慧，能够充实我们的人生。好，那么今天这个活动真的很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来莅临，那么我们也必须感谢好多好多的志工，从之前开筹备会，然后之前的布置、之前的用心，真的是好多的大家共同的付出，所以要来了解佛法真的是缘起的， 任何一件事情他的成就都要感染好多人，那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说能够有施主的心、感恩的心，让我们的生活呢能够更加的和乐，让我们的人生能够更加的幸福，让我们每天都过得法喜充满都能够吉祥如意自在。那么时间也超过一些时间，大家都是很远的地方过来，大家时间也非常宝贵，所以在这里不能再占用大家太多宝贵时间。所以最后还是谢谢所有与会的法师、居士、菩萨大德，所有的志工同仁，再次谢谢所有的大家的共同协助。那今天如果说在招呼在各方面有不如意的地方，也不知道的地方，还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包涵。那么我们再次谢谢大家，希望有机会能够在我们有这样的活动，帮助我们大家更能够在佛法奥义上更加一层的深入了解。那最后谢谢大家祝大家福慧增长吉祥如意自在，阿弥陀佛。
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谢谢后贤法师。谢谢。大众请起立。